好，我们很自然，现在我们很快的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保罗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基督就像宝贝一样，但他自己呢，不过是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那如果宝贝在瓦器里，如果你能看见宝贝，你能看见所显出来的能力，只有两个可能：第一，瓦器必须被破碎；第二，瓦器必须透明化。无论是破碎也好，无论是透明化也好，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像瓦器一样。所以因着我们瓦器太瓦的缘故，我们这个土气太土的缘故，所以基督的荣美不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但如果让人家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破碎。所以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就是透明化的工作，透明化的工作就是变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写字的时候，我们用的铅笔芯，铅笔芯是最脆弱的，你写写给它的压力它就碎了，越碎越碎就留下碎渣，所以我们就能够写字又黑又。但是我们如果把铅笔芯放在地心，放足给它够高的热，给它足够的热，给它足够的压力，最后呢会变成金刚钻，又是透明的，又是最坚硬。铅笔芯也好，金刚钻也好，都弄是碳。大家都知道碳，什么叫碳？基本上都是碳。但是为什么一个是不透明的，为什么一个是透明的？只要经过神的工作，只要有足够的压力，只要有足够的温度，不透明的能变成透明的。所以不管弟兄姊妹，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如果真的显明那莫大的能力，那就证明说这个瓦器已经在神的手中经过工作了。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工作，也许是破碎，把它打破了，你就看见那个宝贝的能力，看见宝贝的光辉，或者是透明化了。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代表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没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把保罗看得太高了，没有，他不过像我们一样，他怎样是瓦器，我们怎样是瓦器，他怎样是土器，我们也怎样土器，他有多瓦，我们有多瓦，他有多土，我们有多土。但是感谢主，是那个宝贝放在我们瓦器里面。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透明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或者破碎的工作怎么工作？他说我们四面受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瓦器四面受敌，所以很可能压力从各方面来。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把这个瓦器压碎了，这是破碎的工作。那么这个外面的攻击，外面来了，也许是神够大的压力，可能是够足够的热，结果它就透明化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经历中的矛盾。四面受敌应该被困住了，没有被困住，心里作难应该失望了却不知死亡，这不是矛盾吗？遭逼迫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一个人受尽了压，各种各样的环境都来了，但他居然是个不倒翁，稀奇不稀奇？保罗是个不倒翁，稀奇不稀奇？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经历的矛盾。他应该倒下，他应该作难的，他应该死亡的，稀奇得很。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叫他怎么样？ 却不至于死亡。为什么？这个能力不是保罗的能力，这个能力乃是那个宝贝所发挥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出于神的，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些矛盾呢？这个矛盾的原因乃是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矛盾。那个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经过死结果从死亡里面出来的生命，它经过考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能力彰显出来的时候，难怪有这些矛盾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个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死而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感谢主，这个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是打不倒的。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个生命是个不倒翁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得胜。弟兄姊妹，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被围困，不是没有被逼迫，但是感谢主，也不是没有心中作难。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路根本走不下去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能力不是你的。当你看见你没有死亡的时候，是因为复活的能力；当你看见没有被丢弃，因为复活的能力；当你看见这个没有被困住，因为是复活的能力。当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什么呢？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都是矛盾的结果。好，我们再读下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在原文是 the dying of Jesus。 那主耶稣这里不是 the death of Jesus， 如果是耶稣的死是指着20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的，但是现在的圣灵就根据主耶稣在2000年怎样为我们死，结果这个死今天仍旧有效。那个有效就不是 death 变成 the dying， 那个 dying 表示正在进行的，表示说现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死现在你看见吗？变成今天的，变成进行式的。那么圣灵就把那个死就做交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着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所以你看见你就觉得受敌，结果你的感觉觉得作难，结果你觉得遭逼迫，结果你觉得被打倒，这是你在你的身，在我们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被困住。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失望。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被丢弃。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没有死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上面的解释。那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清楚得很，意思就是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止如此，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天天被交于死地，我们天天，为什么？因为你背着十字架嘛。所以你要记得，我们天天被杀，结果圣灵天天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结果叫耶稣的生，他的生命能在我们这身上，能在我们的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耶稣的死是进行式的，耶稣的生也是进行式的，很清楚，明白吗？所以12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生是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明白吗？在这里很明显，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显明。你看见没有死亡，你看见没有打倒，是显明了。但是只要别人看见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结果生命就在他们里头就发动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玛利亚去访问什么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一样，结果你看见吗？他们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的胎就在里面跳动。什么意思？ 当玛丽、当伊丽莎白的胎儿好像碰见满了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显在谁的身上？显在玛丽亚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生就在另外一个身上发动，那个发动情形就是胎儿在里面跳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怎么帮助他们？你一定要让他们看见耶稣的生，你一定要让看他们基督的温柔忍耐怎样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在里面工作，结果生就在他们身上发动。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结果子，怎么叫人蒙恩，怎么叫人生命能够长大。所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因信所以我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他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到了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散当，外体虽然毁坏一天，内心却一天一天心思一天。这个中文这里的翻译有问题，这里的外体在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乃是里面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灵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的灵不过是个器官，你明白吗？既然是个器官，所以它只是个机关。你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有位格，它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等到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就变成我们的生命，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这就变成里面的人。他既然有思想、有情感、意志，所以就是里面的人。如果圣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里有个灵，在没有得救以前那个灵是死的。那么得救以后呢，灵活过来，活过来如果光是灵的话不是个人，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是有位格，圣灵会爱，圣灵会恨，圣灵会有情感、有思想、意志。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里面的人。那外面的人呢，就指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来说的。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外面有身体，所以我们的灵就相当于外面这个器皿。但是里面的生命，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因为亚当是活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你看他光是用他的身体不错，用他的指头不错，他里面的才华你都看见，那是他的魂，他的人格。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散当。为什么？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因为什么？神做拆毁的工作，神做透明化的工作，神做破碎的工作。你想想看，十字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真就是完整？所以外面的人毁坏一天，慢慢的，在原文是好像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消，慢慢毁坏，不是毁掉的意思，就是慢慢慢慢的衰退了，慢慢慢慢的不行了。愿我衰微，愿他愿我衰微，愿他兴盛。但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的身体听我们魂的话，我们的魂听我们灵的话，意思听里面人的话，里面的人支配我们外面的人。所以外面的人当然包括身体了，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今的苦楚，所有我们今天因着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经过那些的痛苦苦楚，不过是至战至今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荣耀。好，这是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走的。然后现在我们看第六章，这是另外一段。第三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好，他怎么是神的用人？他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 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下面就是那个矛盾，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一样都有的。弟兄姊妹，这叫做十字架的愚拙，也叫做十字架的软弱，但是同时衬出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这里似乎的矛盾就给我们看，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是怎样的人，就这里所说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参观过达比的坟墓，这个达比的坟墓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下面的几行字，就是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达比在世的时候，许多人攻击他，好像他似乎是诱惑人的，其实却是诚实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这就是保罗，神怎么样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根据十字架道理所产生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当然有恶名，当然有美名，当然有荣耀，当然有羞辱。那么表面上好像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保罗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忧愁在保罗身上，快乐也在他身上。他身上还带着牧狗，结果夜半的时候他能唱夜半的歌声，他等到夜半的歌声传到许多人这耳朵里面，所有的禁狱卒，所有这个监狱里面都尽侧耳而听，好像天来的声音。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他和希拉在夜半的是可以说是神经最敏锐的时候，如果有痛苦，如果有牧狗，如果有伤的话，那是最敏锐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窗口都，每一个创伤都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夜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能够唱诗。所以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一样都有。弟兄姊妹，这就是所有接受十字架交通的人应该有的经历。所以这不光是保罗，因为保罗明明说，求你们效法我们，求你们效法我。我现在打发这个提摩太去，他会告诉你，我有一条道路，在基督里的道路，那就是十字架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些地方的时候，应该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第十一章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所以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我们读到这里觉得保罗很幽默，他一面被打，一面还算是第几下，还40减去1下，这是误会。原来你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当一个犯人如果他罪大恶极，所以最高最高，如果鞭打了最高的打几下呢？40下。所以如果一个人被鞭打40，他一定是重犯。但神老早知道人的性，人知道说，所有打过孩子都知道嘛。你妈妈起头打孩子的时候还好，头两下还好，越打越气，就越打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啊，你知道人真的越打，觉得你是该打，现在一下两下三下，应该打40下。但神知道说人很容易过头的，所以这个时候神用他的律法来限制人的肉体， 他知道说，如果人不小心，他如果神说打四十下，他越打越轻，越打越轻，打到最后越打越重，然后多打一下，那么结果就犯了律法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告诉摩西说，所有的重犯是四十下一定要减去一下。这什么意思？你只能打三十九下，打三十九下，你说这个人实在我恨他恨极了，他实在应该受国法的制裁，你最多再打还是在四十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有五次被鞭打，五次，每次都像重犯一样，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一次，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当他讲这些事的，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讲什么？他不是讲十字架的软弱，他不是讲神的软弱吗？弟兄姊妹，请记得，他不管怎么讲，你去读哥林多后书，他总是没有离开十字架道理那个主题，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于保罗来讲，不是一篇道，对于保罗的一篇道是一篇道再加上一条路，这是保罗。然后十二章我们才明白过来，当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到底保罗他所经过的圣灵在他上是怎么样做的。好，当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那么读下去你知道就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为什么走十字架道路？走十字架道路最后有一个结果，就是你一认，你看他，你知道他认得出来。保罗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是这个人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的人， The man in Christ。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十字架为什么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因为他要成就一个人，这个人你最后结果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形容他呢？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他可以说是基督人，他可以说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十字架只是方法，目的乃是基督。最后神是让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和他的忍耐从保罗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前面讲十字架，讲十字架道理，但是最后讲到他的产品，最后讲到他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叫一个人蒙恩？你怎么叫一个人成长了？你怎么叫一个人属灵？你怎么叫一个人成熟了？你看见他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好，我们看他怎么来介绍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么然后他讲到，他说他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那么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一面是被提到三层天，然后又被提到乐园里面去。那么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那请大家记得，十四年前他得着一个启示，他不止被提到三层天，他也被带到了阴间的乐园。所以或者天上或者地底下，你看见吗？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见隐秘的言语，这就是保罗。你看见吗？十四年的秘密保罗现在才说出来，到底他听见了什么秘密他还是没有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一些亮光，我们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个最不容易保守秘密的人。但是你看保罗不是，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层天，十四年前听见隐秘的言语，你看他的启示有何等的大呢？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我们知道的。但是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 我不夸口。你看见保罗，他说这人，然后呢，说我自己。这人是谁呢？这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其实就是他嘛，对不对？为了这人，我要夸口。为什么？因为是十字架，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他当然要夸那个工作。但为我自己呢？我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他认识他的自己，他认识在基督里面的人，一切都是基督，都是从主来。你看那个属灵的人，那个人我可以夸口，但如果你问我，问我的话，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讲软弱，因为这里的软弱是十字架的软弱，这里的软弱是神的软弱。然后下面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你看见吗？有人误会了，以为那个基督的人就是我。但是弟兄姊妹，不错，基督是我，所以你看他是矛盾的，一面他要夸，一面他不能夸。但是为着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他又怕说了以后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总是把一个人过分看高了，所以保罗怕说，难处不一定在他身上，可以在别人身上，别人把他过分看高了。所以下面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这根刺在原文是一根棍子，所以这个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那根棍子，那个木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根刺就等于，严格说来，就是等于十字架的工作在加在他的身上，加在我的肉体上。那么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因为这里讲了撒旦的差役，所以一定是一种病，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病乃是撒旦，乃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所以弟兄姊妹，他祷告了，他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好像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一样，叫这次离开我。结果圣灵就解释，他对我说，你看圣灵就解释这根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你今天一定要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你才能听得见他的解释，否则你就是病了，你是白病一场，你有刺是白有刺。但这里不是，这里有个解释，明白吗？盖恩夫人，不要忘记，她的婆婆欺负她，她的先生联合起来欺负她，她都能吞，都能够忍。她最不能忍受的，她连佣人都欺负她。后来她为什么顺服下来？因为圣灵给她解释，圣灵告诉她说，对她来讲她是有益处的，所以她在主面前学了这个功课。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当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我们再三次代表我们多次在主面祷告，但愿这个刺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们，但是呢，等一等圣灵解释就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才显得完全。为什么主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为什么神把一个很明显一个软弱，如果是白内障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变成鸟朦胧月朦胧，变成一些蒙蒙的话，蒙蒙的世界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这样的软弱。原来他的软弱神有个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乃是借着这个背景，借着这个软弱，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才能够显得完全。所以到底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有多浩大，乃是借着保罗的软弱。保罗的软弱好像那画布的背景一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荣耀，你知道科学家们呢，他们讲荣耀，而且现在荣耀是一个光学的现象，他们而且有一个理论叫做荣耀的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Glory。 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东西呢？荣耀原来是一个这样的现象，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站在跑到阿尔卑斯山去，你站一个很高的地方，太阳如果刚好从你后面出来，如果前面刚好是一片的云，那片云好像一片画布一样， 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那个光从你的头上照过的话，如果真的照过，从你头上照过的话，结果你整个的人头那个头啊，会投影投在那个整个大的那个这个什么大的什么大的云彩上面。但最稀奇的什么呢，就是在你整个头的四周围有一个光圈。那如果你是信天主教的，你以为你得到光圈了，其实没有，不是的，这只是个光学现象。意思就是说，当光从后背后透过来的话，那么光学有一个光学就好像彩虹一样，所以在你整个头的整个的四周围，你看见吗？那个样子就像彩虹的样子一样。那你说我如果和我的太太站在一起，我想看看她头上的光彩，你看不见，她看我也看不见，所以这个现象叫什么？叫荣耀的现象。那这是光学，这是物理学。但是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比方，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要在保罗的身上显得完全，但他需要一个花布才可以。所以当你看见了云彩里面，云彩里面每一颗的水珠好像代表泪珠一样，好像保罗经过了许多，但就在这个时候让神从荣耀从我们身上经过，弟兄姊妹，结果人就看见荣耀。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果人就看见什么？就看见能力了。所以很明显的，神没有挪开那根刺，就好像你坐船的时候，你看见碰到了一个礁石，结果你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把礁石拿走，结果神没有听那个祷告。神怎么办呢？神让恩典的水涨高。当恩水的人涨高漫过那个礁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能力在保罗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现在保罗做见证，前面是主的话，主的话怎么说呢？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圣灵的解释。下面保罗怎么回应呢？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就是因为他讲了十字架的道，就是因为他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结果他脚下所走的路就是整本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所形容的，所给我们看见的。我想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细细去读它，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仔细去读它。那也许有人说这是保罗的故事，不不不，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成了一台的戏景，成为万物中的渣滓，这条是我们走的路，也巴不得你们也走同样的路。好，读到第十三章，最后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里面是有大能的。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弟兄姊妹，你看见软弱和能力吗？我们的主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下面有一句话很惊人的，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他便与他同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乃是与他一同的，同他软弱，这样同他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的软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只要经过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也这样的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与他一同软弱，好像与他同死一样，这是指经历上今天的死来说的，但是也能必与他同活，我们也能经历什么？也能经历神的大能。我稍微说一点点我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有一度，大概我还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台湾，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得了一个病，我这个也不，其实到从头到尾也不知道是不是病，但是就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软弱，好像没有力气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感谢主，主就是把这一段这一类的这一系列的神的话赏给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支取主自己的话。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很软弱，我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好。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还替别人证婚，证婚证一半呢，讲一半，结果那个伴娘就昏倒了。那因为什么？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不是因为我讲的太长。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你怎么样做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所以你真的感觉那，我觉得圣灵好像刻意的让我真的借着身体上的软弱，你能够感觉到保罗在这里所说。当然在这里很明显，如果保罗真是那根刺，真的是那个白内障，他当然经历身体上的软弱，没有疑问的。但是保罗的软弱不只是那么多的，你看看恶名美名羞荣耀和羞辱等等等等，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保罗所经历的乃是十字架的经历。所以这个矛盾乃是十字架的矛盾。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你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整本的哥林多后书，主从十字架的道理开始，然后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最后呢，我所求于你们的乃是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就是属灵人。一个人体贴圣灵，一个人生命成熟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完全人。所以最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怎么成熟的，怎么长大的？他的根基是十字架的道理，他的实行是十字架的道路。结果弟兄姊妹，保罗如何，我们这些被他服侍的人，我们也如何。我们不只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保罗那样明白十字架的道，也像保罗那样走在十字架道路上。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这个原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等于把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保罗所经历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就为我们完全的说明出来，那就是矛盾诗首之二。这首诗歌是千金是我口号，那首调子可以弹吗？好，我们好吧，这首很容易唱的，希望我们一面唱一面能进到它里面的感觉里面去。不过不要忘记有一首副，这里有副歌的哈，副歌就是这个怎么，就是你看哈，这个第一节不是一共应该是四行嘛，那正歌，那副歌是才是唯有偿主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这是我们的副歌。所以每节都有副歌，因为如果你用前进是我口号的话，就是这样唱法。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先唱一节试试看。请我们试试看，
唯有偿主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不是自己力量，不是人思想，乃是基督尊名，是我们的义。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应当出去夸耀，绝一切计较，我们应当真正像耶稣一般， 皆死亡的全能，皆失败的神，因十字架苦难毁坏了撒旦，唯有长主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既勇敢又温柔，慈恩且奋斗，虽工作已安息，刚强却无力，欲得反倒赐给，又能却无益，虽与救主同定，却满有生命，唯有长出代价是自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我们若随救主走他的道路，必须背十字架与他在下下，应当忍耐到底，虽死亦不必，只等我们上天的血染光面，唯有长主代价愿背十字架，我们才会得胜，才会得全能。
感谢主，恐怕很少有一首讲的矛盾的诗歌，基础真理也好，经历也好，像这首诗歌一样。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不只听见十字架的道，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虽然外面有损失，虽然也许有眼泪，但是我们知道是这条道路乃是荣耀的道路，这条道路乃是达到宝座的途径，也是达到丰收的途径。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却有从软弱来的能力，虽然我们有愚拙，却有从愚拙来的智慧。主啊，我们何其有幸，我们何等的蒙恩，你恩待我们，你不只把十字架救赎给了我们，你也把你十字架交通分享给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一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